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勾一起来，勾我要嗨，我不想被生活打败。勾要愉快，勾越起来，找个最舒服的状态，
一起享受，不需强求，
找到最熟悉的节奏。
来吧朋友，放下包袱，
回到你我那暂时停下来，找到对生活的态度，享受最高潮的生活。
Go， 潮生活。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啊。我们现在又到了这个盛开这个花朵，还有大家可能也会感到有不少的一些过敏症状的一些季节了。那也其中就是樱花盛开啊，樱花盛开也是来到这个三月末然后到四月初的这个时间。樱花的盛开啊跟春天的到来真的是息息相关。不过我们的听众，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些漂亮的粉红色的花它背后的一些历史呢？我们只是觉得好看，然后我们只是去打卡，然后我们只是去拍照。那如果背后再了解多一些的话，也许你会更加能够感受到它的美还有好。所以呢，如果我们有一些的听众朋友呢，计划在今年的稍晚啊，我们三月末或是四月初的时候啊，到美国的一些非常漂亮的地方，准备要去赏樱花的时候呢，我们希望今天的这期节目的这部分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大家在计划这个行程之前啊，多一些了解关于樱花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事实哈。象征着这个一年当中更新的樱花，它的背后的故事，我看了之后，我都觉得原来还相当的让人惊讶。比如说，日本啊，第一次尝试向美国送樱花作为这个友谊象征的时候，差一点呢就引发了一场外交危机。那究竟是什么危机呢？我们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说。还有，你可能不太会相信呢，乔治亚州的一个城市是怎么然后开始把这个樱花树给种下来的。除了关于樱花的历史，那它在哪里、什么时候以及怎么样才可以看到这些最漂亮的花，我认为今天的这个上半部分的内容都可以帮助大家去了解。不管你是不是今年要去赏樱，那还是说你日后下一年还是什么时候我要去赏樱，我认为这些都会对大家有帮助。因为毕竟呢，你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在美国啊要去赏樱，我们说是不出国的话哈，你可能马上想到的就是著名的这个首府对吧 ,DC 的这个樱花区。可是呢，你知道啊，樱花之都它其实是在美国的另外一座的城市，却不是 DC。那所以看来啊，这些漂亮的花呢，有可能比你想象中它还有更多更多有趣的一些历史，还有小的一些知识。所以一旦如果我们的听众有准备好要到这个不同的地方去赏樱的时候，我们也会提供给大家一些非常实用的资讯。然后呢，也可以在赏樱的时候啊，比如你在 po 一些漂亮的照片啊，或者说在计划这个行程的同时呢，你也可以顺带哈，然后标一两句啊，关于你今天吸收到的内容，还可以教育一下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告诉他们一些关于樱花的一些有趣的事实。我们的听众也许有听说过哈，美国的第一位总统小的时候呢，用斧头砍坏了他父亲种下的这个樱桃树的故事。那面对质问的时候呢，他坦白的就是说了他我不能说谎啊。虽然呢这是一个关于做人必须要诚实的也已经流传许久的故事啊，但是呢这实际上啊其实是乔治华盛顿的一位传记的作者啊梅森洛克威姆斯他所编撰的啊一个故事。所以这个故事呢它并不是真的。好了，那其实我们还有了解到，通常来说，这个樱花它可能会存活的一些年份大概是16到20年。不过呢，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树种啊，它呢还可以非常非常的长寿。其中一种叫 Black Cherry Tree， 这个黑樱桃树，那它呢是可以最长最长的存活到250年。 所以这个也许是超出你的想象了。你以为这棵的树可能了不起就是十几二十年甚至是三十年，但它最长的这种叫黑樱花树，它可以存活到甚至是高达250年。如果我们的一些朋友呢打算要去看樱花，有的时候呢看到一些漂亮的樱花的时候就忍不住，哎呀，这个手就伸出去了。如果你要移除这些樱花，或者说你要摘这些的树枝的话呢，如果你是在这个 DC 首府的话，它将会是有这个刑事罪，好，那可能会遭到逮捕，所以我们不能够伸手去在这个 DC 那边的樱花树下去看到漂亮的樱花，或是看到一个漂亮的樱花的那个枝干，然后你就伸手去把它折出来，那这个有可能会被警察抓。我们说到这个樱花树啊，这类的树木呢，当它主要还是为了观赏，所以呢，它不是为了要去种出一些果实而把它种在地上的。虽然呢，观赏的樱花树呢，它确实也会去生出一些可以吃的一些樱桃，它会是跟它相关的一些果实，就是它是会结果的，开完花之后，但是呢，大部分我们现在你觉得非常赏心悦目的一些樱花树，它们通常就是为了漂亮，然后为了开花，为了去赏花而种植的。当然你说除了这个果实是可以吃的话，那樱花和这个樱花叶啊，它们都是可以食用的，那多数是被用在传统的日本的甜点和茶当中，但他们不能够摘下来马上就放到你的这个水或者放在你的嘴巴里面，他们首先肯定会经过一些特殊的腌制，然后呢用于我们比较熟悉的日式的那个麻薯蛋糕哈 mochi， 还有呢有一些特殊的糖果乃至于一些 cookie 饼干当中啊，很多的一些食谱我们有可能听过啊，有樱花风味的，还有一些是可以用樱花去酿造一些茶，或是用腌制的一些花朵呢，能够制作一些非常特别的鸡尾酒。那在日语当中的樱花呢，也就是这些淡色的花朵，它是春天的象征，因为它的这个开花的季节呢，正好就是一个季节更替，也是一年当中啊万象更新的时节。不过呢，因为它的花期也非常的短，所以呢，它除了象征的这个春天的开始，它的另外一面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极端的，也象征着生命的短暂。所以很多的日本人呢，我听我的一些日本的朋友或是在日本久居的一些朋友，他们都说赏樱啊，更多的你是看到它的美丽的同时呢，很多就是因为要去珍惜生命，它赏花的同时会给人一种叫生命的教育，你要明白生命的短暂，所以呢更希望你能够活在当下，然后为你的每一天能够在日后都是创造一个非常美丽的回忆而努力的去生活，努力的去生存。所以它的背后当然你说听起来好像有点悲悲的，但是呢它其实还是能鼓励人们能够尽量的活出自己生命的精彩，而不管时间的长短，它还是在这些小小的凄悲当中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些正面的鼓励意义。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那我们还有生活达人 KY，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樱花季节就到了，那三月末到四月初在很多很多的一些朋友如果喜欢去看樱花的话呢，有可能他会打卡的就是每一年的这个季节到一个能赏樱的地方，有的可能就是一个家庭的活动吧，那都去同一个地方，我觉得都可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呢，也希望大家在以后的赏樱过程当中透露一两条你今天听到的，或者说你看到了之后呢，你再去做一做资料的收集，把它变成你自己的，然后一边赏樱还能够变成一个赏樱的专家，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比你在 Instagram 上面去 po 一张照片，然后可能只是拍一张照片打个卡 你的朋友跟你的家人可能会更加对你肃然起敬，就觉得哇太厉害了，你怎么知道的。我们赏东西都是你要了解它背后多一些东西，你看的那个过程也特别的更有意思了，
更有滋味的。因为我刚刚就从 DC 公干回来，我借这个机会就在长周末里边呢，看到那个首都的不同的樱花的景观，也感觉是比较特别。我这么多年对看樱花也没有特别上心，就是能看到就看到，看不到也不会特别跑过去，像这次也一样。那我这里知道了这个大概就樱花的季节，然后在美国啊，特别在 DC， 它就有一个每年年度的Cherry Blossom Festival， 把它变成一个节日，然后来庆祝等等等等。那么这次也不例外，而且在 National Park Service， 就是我们国家的公园那个叫部门吧，他就看天气，看各样的情况，就说哪一段时间是樱花盛放的高峰，所以他就把今天开始啊，3月20号到4月中。但是我自己啊，在他的那个 Small Print， 他的很小很小的说明里面说了，怎么叫樱花盛放的季节了？原来是70%樱花开了，就叫盛放。我感觉可能已经过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花卉最漂亮是即将盛开的时候，当它已经奠放的时候，你如果刹那间能看到，当然是很漂亮。但是过一天或者过半天，天气很热或者怎么样，它已经过了。一过的话，整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嗯。
就是正如我所料，我星期天、星期六、星期天去看了，等于比他的预测早了5天，已经感到有一些樱花已经差不多开完了。
嗯，
当然也不可能一起嘛，对不对？
对。
但是就提前，我感觉还是这个判断是对的，因为的确看到樱花的势头还是就是蒸蒸日上。
嗯，我刚刚也跟听众分享了，就是说关于樱花呢，有可能大家除了赏之外啊，更多的就是有一些樱花的一些食品。
嗯，
但不是那个花瓣摘下来就马上可以放到嘴巴的那种哈，它有经过一些腌制。我刚刚有说了，它可能会做一些的甜点啊，做一些的曲奇饼啦，还有做一些的像那个鸡尾酒的一些调酒的一些小配料。但我想告诉听众的，有的人就说呢，哎，我也听过有一些什么樱花口味的一些那个冰淇淋啊，
对，
但他们就一直都有阴谋论，就是说这个肯定不是真的。但我想告诉大家，这个还真的就是真的。因为呢，这个像冰淇淋呢，它变成了这个ice cream 的，它的这种风味呢，它在2016年就开始了，而且有一个知名的这个雪糕的品牌 Haagen-Dazs， 它也在这个通常每一年的这个樱花季，它都会有一些我们说是季节限定。
对的
啊，它就真的是用了樱花的它的这个风味加在了他们的一些冰淇淋的里面。所以下次呢，你可以告诉你身边的朋友，如果有人对这个有疑问，除非你是自己说的哈，那你在外面买的，他们真的就是把这个风味加在里面了。
但大家也要小心啊，听了小伟跟 KY 说以后了，别到 DC 或者其他美国的州份也有樱花电放的机会以及那些园地啊，不要摘下来，因为起码在 DC 摘樱花或者折枝的话，都是不单是受罚金，而且会坐牢的，这个是大案子。所以别以为啊，我带一些樱花的花饭回家就可以手打那个巧克力了，或者手打那个冰淇淋，甚至于做一些蛋糕，樱花风味的蛋糕，有花饭的，这是不行的。
对，
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些正确的食材来源才可以，自己用那个大自然里面去摘下樱花是很危险危险的事情。
对，就是在观赏的，尤其是在一些公园里面的，是绝对不能够伸手去折那个枝去摘它的花，
眼看手无动。
对，当然你说掉到地上的你可以捡，但那个就不建议大家直接就拿回去做一些食材了。
对，
但是呢，我们说这个赏樱那些传统吧，除了我们说到此一游，我们可能时间不够嘛，那你可能就是看到远处一片的这个樱花树林、
樱海，对
对，那我们就拍个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方式。但是呢，日本啊最早的传统，他们赏樱呢，我有一年是真的就能够实现刚才 KY 提到的，可能盛放吧，没有70%，也有65%了。很多很多，他们是坐在樱花树下，
对的，好像那个去 picnic 去野餐。
对，那这个呢，他们日文叫 hanami 呢，它其实就是要看着那个樱花，从树上他们铺了一些地毯啊，那坐在那个樱花树下面，它不是就是一直在拍照，他们一边聊天，然后聚餐，然后也会一直赏那个花从树上掉下来
落花的感觉。
对对对，这个其实是一个传统，但这个传统好像在美国 可能是节奏不一样，或者说文化可能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的大部分还是在拍照，没有在树下去做这种传统的东西。
因为美国的日裔人士人数也不多，所以也没可能看到很多这样的传统。但是华人圈里边都会有时候啊比较桃花跟樱花，一般的说法都是桃花是大喜嘛，而且是桃花运也好，或者红桃大展也好，都是很吉利的，对不对？那些就红色也是特别的工粉红，颜色非常的斑斓，跟樱花嘛白色或者淡粉红都不一样，而且感觉樱花落花的时候特别的欺凌，对不对？但是就是那个七到十天的花期，
对，
让樱花特别受到日本人的推崇。
嗯，
因为樱花在日本代表重生。
嗯，
这个其实跟二战已经没关系，它一直就这样子，他们就知道樱花就是很短的花期。
对，
而且樱花的花瓣特别比桃花轻，桃花你刮大风也不一定能让那个花絮满天飞，但是樱花稍稍刮风就好像天上撒盐一样了，就是这么一个境界，让日本人感觉可能你可以叫敬天应命吧，就感觉生命非常的脆弱，也正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特别要珍惜这个生命。
嗯，
所以他们会在樱花树下坐下来品茶吃小吃，然后欣赏这么一抹的场景，因为这个也让他们感觉生命不容易啊，首先得来不易，然后还要好好的珍惜。所以其实樱花背后有一个比较深的哲学在里头。嗯，
对，其实我觉得刚刚有跟听众稍微就透露一下，它虽然是有一些凄凉的味道在里面，但它其实也是有一些正面的意义，对吧？也是告诉你生命真的就是很短暂，如果对于整个宇宙或是这更长的一些比较来说，的确是短暂，那短暂之余不代表它不可以精彩啊。
对，
对， 对，
而且就是大自然里边没有一个东西是永恒的，
对啊，
但是每个东西只要你好好的把握，而且去享受去珍惜它，其实也很有意义。所以有时候不在乎于长久，但是就是那个刹那之间你有机会给它相遇了，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缘分。
对，那既然你刚刚提到桃花跟樱花，它有一些相似的，但它有一些是非常不相似的。比如说樱花它的那个树展，它真的是可以非常的大，
是，
它就比起桃花，就是你最大的桃花树可能真的是没有最大的那个樱花树那么的大。
这个是完全对的，因为你看我们比如说南方广东人，他们过年可能去砍一株或者买一株桃花在家里面能插，那么你说这个桃花有多大了，对不
对？
对
对。
但樱花树是可以上到简单的四五十尺是完全没问题的，
对，
就是四五十层四五层楼是没问题的这么高度，而且它的树棚特别的丰满，特别的宽，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观赏的植物。但是大家记住啊，这个尽管叫 cherry blossom tree， 它并没有樱桃可以吃的，它跟吃樱桃是两码事，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属于观赏型的观花的树，而不是吃果的树。
你在 DC 看到的，我从图片哈，因为我去过 DC 也好几次，但每一次都没有碰上这个樱花季节。
Okay.
我发现他们非常整齐，但他这边有说啊，最高的一些樱花树，它有一些能够到八十尺，那这个就是非常的高。
嗯，
我就怀疑他们种的时候是不是有做一些什么特别的，就是把它们固定，或者说不让它长得那么高，还是说它有一些是树种的原因，就可能大家都长得差不多了，就非常的整齐。哎，我就没有看到有八十尺的，还是说，哦，原来野生的才有可能会种到八十尺哈？
因为也需要周边的环境，比如说周边已经有很大的参天的巨木的话，它就没有这个空间展开了。但是在华盛顿最有名看樱花的其中一个点就是 Tidal Basin， 就是那个杰弗逊纪念馆了、林肯纪念馆了，这个内湾里边那些种下去的樱花都是有园艺那个设计师打点进去，因为他知道明白他在完全盛开成长的时候大概是什么一个状况，所以人家种树是知道今年以及二三十年后大概是什么情况来做一个计划吧，所以可能先放下去的头几年也没啥这个期盼，但是现在就完全不一样，而且没有感觉他们格格不入，
对、啊、
同时他们也有相应的进行一些维修，让他们没有必要的打架或者塑形吧，相对也是比较好，为了不仅跟人一样也要稍稍剪剪头发吧，
对
对
对，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不可能是野长，而且他们的种他们颜色也很不一样，朋友们脑海中可能都是以为是白色，其实这次 KY 看的白色淡粉红粉红工粉红都有，甚至于偶尔碰到一个黄色都有。那么说到樱花不好采，然后没得用来做食材，但是我也看到包括我去探访一些 在 DC 居住的老朋友，他们的家就别墅区吧，后院就好几株了。那么那个你要该什么摘什么摘，对不对？就好像自己家里面有桂花一样，
对，
所以那个就你就可以摘下来作为食材。
嗯，
所以尽管在国家公园或者是公共地方是不能够采摘的，但是在私人的后院前院就是你的了。
对，如果我觉得在私人的后院还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在公园呢，它有一种是夜间的赏樱，
嗯，
因为日本也很流行哈。但是如果你说在美国有些奇怪的话，你看后院自己有樱花树，而且是一棵以上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他们就是夜间的野餐啊，在日文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Yosakura。
嗯，
这个 Yosakura 呢，他们就是等于夜间的 picnic。
嗯，
那其实在日本呢，他们除了要在这个太阳下山之后呢一起坐在树下，其实跟白天做的事情是一样，他只是时间比较晚一点。嗯，哦，但他还有做一个，因为晚上嘛夜幕降临了，他会把很多的灯笼会挂在那个樱花树下。嗯，哇，我看那个图片，夜间赏樱，诶，这个我倒是在日本也都还没有尝试过的，但我可以想象它可能也是另外的一番的风景。有可能白天人多，那有的游客就散去之后，真的日本的人，或者说我刚刚说美国，可能你自己后院有的，你就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做这
个
事情。
这个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就是夜莺，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温度还是比较凉的。
嗯，
所以晚上，因为我这个周末去天已经很热了，所以白天就走起来，哦，偶尔都已经出汗，晚上赏就可能特别的舒服。
对，
那么当然这个有个前提啊，小伟，
嗯，
就很干净，没有蚊子，没有虫子，
哦，
不然的话就等于说为帮那个虫子给他们那个大丰盛的晚餐了。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好，继续回到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还有生活达人 KY 刚刚从 DC 回来，然后看到了这个樱花盛开，它也正在举行的这个是樱花的嘉年华了哈。那它一年一度，非常的值得大家去看。但如果你说真的是错过了的话，当然你这个花期它是属于比较短的，那你可以来年再计划，或者说你今天听到了，我觉得下周再去还是可以看得到的哈。
我也给大家另外一个建议，就是其实在美国啊，不单单是首都华盛顿有樱花丛或者樱花丛林，在不同的州份都有一些比较冷门的，包括你去密西西比，你去了田纳西那些州份，包括你去呢那个宾州或者去那个麻州都有。如果靠近的，远的不说了，就去 San Diego。
嗯，
它的那个城市公园 Balboa Park 里边的日本友谊公园就有不少的樱花可以给大家赏了。
嗯，
就开车们两小时多一点点，而且顺道在我们南加州 San Diego 不少美餐了。
对，
他那个餐厅的那个的水平越来越提升，所以也可以成为家庭一个周末或者那个短长周末的一个好去处。
嗯，当然你说哎呀，花海跟这个小的花溪当然是有区别，
嗯，
但你的那个成本跟你要去计划的这个难度也是有差别，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享受小，也可以带来小的小确幸。
说实在的，比如说我在那个 DC 的大湖区，就那内湾区，对啊，是非常浩瀚的一个花海，那么就这么样了。如果你没有很好的家伙，就是我那个长短镜头其实拍不得怎么样。如果你拿一个 iPhone， 就一个好像 panoramic， 对吗？一个180度的广角，大概是这样子。
嗯，
所以大家也要量力而为。
对，
你自己有什么家伙帮你来把这么棒的一个情景来记录下来。
嗯，
或者你今年啊，我还是去热身一下，感受一下咱们周边圣地亚哥的那个日本友好中心里边的感觉，也是一个不简单。因为整个 Balboa Park 本身就1000多英亩了，
嗯，
里边的那个 Japanese Friendship Garden 规模也是可以的，
对，
所以从那边也感受一下以后呢，明年提早做一个准备也不一定是坏事情。
没错，那不管你要去哪里赏樱啊，我觉得这段的历史呢你都应该去了解。美国的樱花第一株的那个树，它不是野出来的哈，它是从日本呢运过来的。
嗯，
那这个运过来呢，最早的时间呢，其实是在1910年。可惜的就是1910年呢，当时呢，他们从这个日本运到美国的时候呢，有2000株的樱花树，但是呢，当年因为农业部的检查员呢，就检查了这2000棵树之后，就发现了当中有一些昆虫和疾病，于是呢就建议要把这些树木全部都烧毁。而且1910年呢，当时是为了这个友谊啊，然后呢千里迢迢的把2000株的树，
对，是日本政府有心跟美国建立友谊，因为日本本身是一个岛国，
嗯，
所以他就是 打算全新进步走进文明社会的时候呢，首先是跟英国靠拢，大家都是岛国嘛。然后后来就是跟德国，因为他们的技术啊、各样含量都是很强。但是最终他们也留意到，在大太平洋的彼岸还有个美国，而且尽管美利坚合众国是相对的比较年轻的国家，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不少日本的移民或者是他们的日裔的人士来美国，特别是西岸啊、帮忙做那个农业的工作啦。或者帮忙建立那个苗圃啦，或者进行那些花工花匠的工作，所以大家今天看到我们美国特别加州的历史都有很多日本人的足印，所以其实美洲北美洲对日本是不陌生的，所以日本当时政府才愿意伸出这个友谊之手啊，把几千株的樱花树，好像是二个品种对吗，送给美国，也很聪明的一个外交的姿态，对不对？
对对，
让那些树在美国不同的地方落户，让大家在五年后、十年后、五十年后，看到这个就是大棚的树海、花海的时候了，也想起这个美日的友谊。我感觉那些日本的先贤呢，还是挺有这个真知灼见的。
对啊，你而且要想啊，1910年哦，那是一战之前哦，非常非常久远的历史了。那如果不是当年那2000株有虫害，那所以他应该就是在1910年，应该第一棵的树就会种在美国了。所以就是当年因为这个几乎要引发这个外交事件的这次的做法，当然他还是为了安全起见。后来隔了2年之后，1912年再次从横滨港出发，他这次是运到这个我们也是西海岸的西雅图，又是有这个2000棵以上，而且那次是运了3000棵，这次是终于成功了。到了码头之后呢，再通过那个大的一些货车啊，就把它运到不同的地方去种。所以西雅图其实也很多樱花，也就是这样子的原因。
没错，
于是就终于在美国可以看到樱花树了。
对的，其实樱花是相对需要比较凉爽的地方，不可能是热带，甚至于亚热带。所以在圣地亚哥有机会出到樱花，也因为它要一点海洋的气候而已。不然的话，一般都是比较寒冷的地方，像 DC 啊，像西雅图啊等等。所以这个也是本身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我也想到，美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啊，找到有这些 beetles， 那个时候应该是个甲虫吧，在树干里面，就是猪窝的那些甲虫，其实遗害还是很大的。
很厉害。
我们西岸前阵子不是说那些 citrus， 就是橘子类的
柑橘
那些，对那些苗木也不能够贩卖了，因为也感觉有那个亚洲的甲虫。
对。
所以美国当年可以说是当机立断，因为如果稍稍走漏眼的话，哇，不单是樱花可能最终传播不了，也可能把那些东西就是引到美国其他地方跟植物上去了。
钱可以解决的都是小事，钱不能解决的主要是钱还不够。一个好点子通常在无数的烂点子之后，想走自己的路并不需要导航开启，做人做事需要些勇气，才会带来更多的运气。人缘再好也会有敌人，心胸再大还是会烂赌一些人。不管有没有公主命，千万不要有公主病。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好，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还有生活达人 KY。 我们刚刚说到了，那最早的时候在日本啊运过来的第一株，那严格来说是1910年，不过当时由于有树上的一些昆虫啊，有一些的甲虫，所以就被迫在1920年那才最后就算是第一批的树种在了美国了。但是我还看到有一个赫芬顿邮报啊 Huffington Post， 他那个有一个报道就不知道是真是假，但起码它是有出处。他说最早最早啊，它野出来的嘛，它不是在日本就是人工栽培的。他说是来自于在欧亚大陆的某一处的地方，具体来说可能是在喜马拉雅附近，然后才被移植到了日本的。这个传说当然现在可能大家听过也就听过了，还是都会认为就是樱花树就是源自于日本了。我觉得这个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文化的一种，我认为它是打造吧。因为如果按照他这个说法是真的话，那一段的历史大家都可能几乎忽略不算了哈。
这个固然是一个故事，那么今天大家也有朋友去喜马拉雅山爬山啊，怎么样去尼泊尔啊，去那些地方，感觉世界最 欢乐的地方，对吗？也不少人过去的，但是好像去的人都没特别说啊，那边有樱花海啊，那边有什么什么，所以究竟樱花是从那个地方所谓的诞生，但后来已经不适合生存了啊，然后存活了，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有，其实物种了也不一定在只有在那个地方出现，对不对？其他地方也有可能出现，所以这个我感觉也是一个。你就笑谈也可以，一个知识也可以，但是究竟是真是假，要不要查 DNA 啊，查那个化石啊，这个反正不管怎么样 ，Sakura 就是樱花，的确跟日本文化挂在一起，歌都有的唱了，一首叫《樱花》的歌，对吗？那个音乐一响，大家就想起这个叫 Sakura， 对不对？所以从这个、文化符号到从它变成商业化使用等等，都是比较成功的。那么在我自己比较。有就是涉猎的范畴里面，就今天日本的清酒也好，或者它的那个丹麦威士忌也好，也不少用到樱花木
对
来进行的那个陈化了，所以人家也把樱花变成了酒的一个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这个看起来听起来都是挺聪明的。
对，而且樱花的这种风味呢，它不是说特别挑人去接受的，它算是一个大众都比较容易接受的香味、体型跟美感。所以日本的这个文化的输出呢，可以说你从一些很实际的例子能够证明它确实是成功的。它从树开始哈，那它的这个文化的移植呢，可以说是植根于这个。多年之后，而且是持续的，就像树一样，它开花，然后落叶，然后再开花，它源源不断的。你看，现在美国有一家的这个叫沐浴用品公司吧，他们 Bath and Body Works， 他们最受欢迎的香味原来一直就是樱花的香味。哎，没想到哎，日本的这种的，我们说比较典型的，它的这种的风味，没有想到。美国人其实是非常接受的，没有我们想象中觉得啊，有一些你们就是属于亚洲人的味道，美国人或者说是欧洲人啊，白人不太容易接受，反而真的数字就告诉我们，原来那么受欢迎了。
对，其实从女生的香水啊或者怎么样，比较常看都是那个玫瑰，或者是说那个百合莉莉，对不对？那些都是比较清香或者是浓郁一点点的。但樱花那个东西也的确是可以说新的一株吧，让大家感觉就不同的味道，体现出不同的人的性格，人的一些就是脾性等等等等，所以也是挺聪明的。
对，
就有朋友说，其实看那个樱花花海啊，也不一定到日本，其实韩国更好。因为韩国有很多地方也是种满了樱花，而且因为可能相对的国际游人过去那边打卡拍照的相对没这么疯狂，所以在韩国，就我说南韩了啊，看樱花花海更舒服，因为大家都没有这个把那个马路卡着啊，等等等等，很装模作样的感觉，所以其实有不同的地方响应也是有不同的氛围的。
对，我还听说，反正我也没去过啊，韩国我是没有看过响应啊，但是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人去的。但我知道在中国有很多人呢就到武汉去响应，因为他那边也是反正人工栽种嘛，好像是在这个武汉大学。那自从高铁开通了之后呢，那就是整个中国大陆的东南西北，他要到武汉去，你只是说我要不要是那个时间正好能够看得到而已。所以现在也有不少的人，就像你说的，看樱花，当然都知道最早是日本，然后呢现在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到樱花，但还是那个问题啊，那它的季节因为太集中了，所以赏樱啊，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有心理准备，不管再少人的地方，它其实人都还是很多。
对，那么再说远古一点点，在民国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的国花是梅花。那么在对于很多华人来讲，梅花也是那个岁寒三友之一，对吧？虫竹梅都是把人的性格这种那个不屈不挠的感觉能体现出来，也是学者特别推崇的一种人文性格吧，对不对？那么但是到今天好像也没有特别去赏梅，当然有可能是一点点在自己的后院呢、一两点等等，所以也没有看到什么梅海、梅花海。可能也因为它怒放的时候是正正下大雪，因为越冷梅花就开的电放的越漂亮，
对，
所以这种也是很高的境界，可以说。但你说拖男带女啊，带着老人家去在雪地上 去赏梅，也怕弄坏了身体，对不对？
对，
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一个玩意，去把它完全落实下来。所以可能樱花也是在开春的时候，相对对一般的民众比较容易进行的一种郊游以及户外活动吧。
对，就是季节友好了，就不至于说它冒着严寒盛放，你也要冒着严寒才可以看得到它，对吧？不过我们说到这个要赏樱花，在这个美国 DC 它是算是蛮出名的，但是呢，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看到它不算是这个樱花之都，因为它如果用樱花之都去形容，通常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樱花树是最多的。但原来 DC 的樱花树不是最多的，我看到实际上还有一个地方是更多的，是在乔治亚州的一个叫 Macon 的这个市。Macon 的这个市呢，它有超过350,000棵，它有一种叫吉野樱啊，它都是这种的樱花树。超过350,000棵，你要知道这个350,000棵超过了 DC 所拥有全部樱花树数量的90倍。
对，
它非常正，
很夸张，350,000就像一个森林一样了。
对啊，对啊，
对。
他最早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当年的房地产的一个商人呢、啊，他在1949年自家的后院就发现了一棵，之后呢，所以他就把它就一直把它一直栽种，然后扩散开来。那当然这个时间已经非常的久，那是1949年，所以它算是后起之秀，但而且是很有规模了。
对了，70几年，但是你看看还是这句话，10年树木，给一点心思，给一点计划，其实可能说成功不是在我，但是成功必定有我，就是这句话了。所以那个老先生当年那个事工，今天我们后人就可以好好的去享受了。
对，当然他当年也是从 DC 去搬回去种的。但是呢，我们刚说到那个吉野樱花的确是最受欢迎的一种花种，因为我们说这个樱花不是很多不同的种类吗？
对的，
这个是最受欢迎的，有可能是因为它太漂亮了，对吧？
是很舒服很开心。但是比如说那些白色的那些什么江户山野樱啊，或者那个染井那个吉野樱啊等等，都是不同的品种。而且你不晓得有没有试过，不同樱花靠在附近栽种的话，他们通过那个蜜蜂的这个交换采花蜜，也花的颜色也会变的。
对，
起码我自己家里边就有这个经验，也不是怎么大的那个苗木，而是三角梅。或者我们说的那个叫做类杜鹃，那个其实很容易在我们南加州生长，而且因为它有很硬的刺嘛，
对，
就让一些爬墙进屋的人呢稍稍着望而却步这样子。但是我有两株，一个是大紫红的，一个是浅粉红带白色的，两个一左一右在我的那个这个侧门前，结果他们交叉出来以后有一个中，就是比较偏淡粉红的，就是两个之中的一个颜色，
就是混搭
跑出来了，就挺有趣的。
对， 对，
所以你说那些野樱各种那个品种的樱花樱树，因为它们靠近的话，也会像一个混血儿一样，
对，
找出一些新的花样。尽管它这个根部没改变，那个茎部树茎没改变，但是它出来的花多少会受影响。
是是是，但 DC 呢，70%都是这个吉野樱，所以他们怎么混呢，都是吉野樱哈。但你能看到一些不同樱花树的一些花的颜色，什么淡粉啊到鲜艳的粉色，还有一些什么接近象牙白，就是它很淡很淡的，那个都是在很多带不同的一些混种之后呢，它产生出来的颜色。吉野樱听说现在也有一些它自身的变异，它有一些的色已经开始偏粉了。但我们现在大部分，如果你到 DC， 你看到的那一片的樱花海，它70%就是这种叫吉野樱。
对，
当然现在 DC 还是樱花季节。目前来说，我们刚除了说啊，它不是最多樱花树的，但它的确是最受欢迎的赏樱之地。当然你也可以在全国各地，我们刚刚也跟大家推荐过嘛，包括我们在加州也都有赏樱的地方。那有很多的人呢，现在在东岸，他可能不会飞到西岸来，因为东岸能赏樱的地方
还是比较多的，
比较多。有的人是到那个波士顿，
也是很漂亮，
波士顿那个 Charles River 的那个两岸
特别多，
很厉害。
对
对对对，还有一个像纳什维尔的有一个樱花步道，它每年樱花季节的时候呢，它有一个那个步道。听说现在纽约市的那个罗斯福岛上面也有一个樱花节，因为有一些樱花开始集中的盛放
了。对的，对的，
很开心。
对
对，那还有一些是像你刚刚提到的圣路易斯的密苏里的植物园等等。当然就是说它的规模它有大有小，但这种的樱花的嘉年华，我们看到日本它的这个文化的输出， 我不能说他输出是一次性，他真的是很有眼光，很有格局，他能够持续的发酵，这个倒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文化输出。文化输出它需要一个载体，但这个载体怎么选呢？那当年也是需要先人的一些智慧，当然这种物种它有具有先天的这种繁衍的优势。听起来是不是好像比一些动物啊，比一些什么东西，它能够起到的这种发酵的作用，好像真的是文化的那个沉淀跟发酵的作用会更大一点。
我就想到我们比如说南方的华人朋友啊，可能对过年水仙花特别有感情，对吗？那个也是比较简单，其实它就像曲金香一样的，是一个洋葱头，
对，
这类的根茎类的植物，就大概可能是到腊月的时候把它切割开，然后就把它泡水或有太阳的话，不管是水养或者土养，在大概农历年都能盛放，而且它的香气也特别的舒服，对吗？
对，
放在室内也是有净化空气的一个说法，甚至于我看到一个文件说小朋友多闻一下这个水仙的香味啊，对脑细胞的这个正面刺激也是非常好的，说不准我们这回可以来一些水仙花的冰淇淋以及它的香水了。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